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所罗门王蒙福的一生，还有他所积攒的财富和光辉的一面。这回呢，我们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探索所罗门另一个方面。这个时候呢，他开始离开耶和华了。好，请看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所罗门如何没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都能得着属灵的喂养。您收听这个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收听心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请您留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让我们回到申命记的第十七章从十四节开始看。远在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之前的四百年，神就预见到以色列百姓会要求立一个王，所以呢，就在律法中，神也给君王订立了某些诫命。申命记第十七章的十四到十九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所罗门违反了所有这些诫命。首先呢，他增添了马匹，他呢有四万匹马。第十章的二十八节说，他还到埃及去买马。在十一章里说，他喜爱许多的外邦女子，一共有七百个妻子，三百个妃嫔。圣经又说，他在耶路撒冷增添许多金银，做了神所禁止王做的事。耶和华之所以禁止王做这些事，是因为怕他们的心转离神。而所罗门呢，怎么样了呢？他的心真的转离了神了。有一句古谚语说，神的骰子是灌了铅的，意思是说呢，你不可能违反神的话，却能够胜过神。神呢已经坚立了他的话，你不能违背他的话呢而赢的，你一旦违背了神的话语，你就成了输家。今晚所罗门王他既聪明又蒙福， 但是如果他违背了神的诫命，结果呢，就像神所说的，就要发生了，他的心转离了神。第三到第八节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他为每一位外邦妻子建造一座小庙，让他们膜拜他们本族的神明。他的心没有完全向着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的妻妾使他的心呢转离了耶和华。第九到十二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第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哈达是第一个敌人，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大卫几乎灭绝了以东的男丁，事实上呢，约押在那里啊逗留了6个月，以确保灭绝了所有的男丁。但是以东的一位王子啊哈达逃到了埃及，娶了法老的女儿，成了一个非常有权柄的人。他听到大卫和约押死了，就要求法老王准他回以东。法老说，哎，怎么回事啊，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但是哈达坚持回以东，他聚集了一队男丁攻击以色列的南地，扰乱所罗门。另外呢，有一个人在大马色攻击所罗门，他在以色列的北边地区啊袭击所罗门。列王记上第11章的26和28节说，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着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他攻击以色列北边地区。29到32节，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就是从大卫家，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1个支派。神呢，只给大卫家留1个支派。也就是说，除了犹大支派之外，另有1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合成了南国，北国呢，则是另外的10个支派组成的。 北国就称为以色列，南国呢称为犹大。这就是亚西亚对耶罗波安的预言。而且呢，耶罗波安将作王，管制以色列十个支派。41节，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这里有一卷书的没有收纳到圣经里面。事实上，圣经提到很多书都不在圣经里面。如果能够找到这本《所罗门行传》，讲到这个人的智慧，也许会给所罗门的生平事迹增添出许多的色彩。我确信有箴言，也有所罗门的诗歌，就是雅歌。他呢做了1005首歌，而圣经里面只有一首，就是雅歌。我没有数过箴言里面记载了多少所罗门的箴言，他呢实际上一共写过了3000句箴言。圣经中是有箴言，却没有所罗门行传，那里面记载了许多他的智慧啊等等。这本书呢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去读的，但是呢没有当然也无所谓了，因为这并不影响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等等。列王记上第11章第43节和12章的第一节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示剑呢大致是以色列地的中心，位于国家的心脏地带，以色列人都在那里聚集。列王记上第12章第1到第3节说，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对他说，哎，你的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向我们抽重税，我们受够了，希望你可以减税。罗伯安说，给我3天的时间考虑。他们说好。罗伯安就去找一些老年人来咨询，他们呢都曾经做过他父亲所罗门的顾问。罗伯安就问，哎，你们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说，你最好听他们的要求，减轻税收吧。他们说的对呀，这个税呢实在是抽得太高了，成了百姓的重担，如果再不减税呢，老百姓就会造反了。他接着呢又向一些少年人咨询，这些少年人呢是他从小一块长大的。他就问了，哎，你们看这些人呢要求我减税，你们认为我们该如何呢？他说，这些人想减税啊，我该怎么办呢？那些少年人就说，哎，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如果你答应了，他们啊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你呢一定要强硬一点，去跟他们说，他们呢还没有尝到苦头呢，你父亲所罗门使他们负重轭，你呀要把更重的轭加给他们。后来他们看到与罗伯安的父亲相比，他们所要面对的哇确实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呢罗伯安就出去向老百姓啊恶言相向。他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呢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他对百姓说恐吓的话。百姓就说， 哎，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这时候以色列各支派就起来反叛了。罗伯安听到百姓造反，为了安全起见，就逃回耶路撒冷。他聚集了军队，但耶和华对他们说，不可在当时兴起战争。因此呢，以色列就分裂成了两国，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说过，北国呢就称为以色列，但是很不幸啊，他们没有一个贤君。从一开始，以色列就陷入到拜偶像的罪中。南国犹大呢，倒有几个好的君王，有的很好，有的呢也挺坏的。但是南北两国从此就没有统一过。北国呢，先遭到亚述所灭，约于主前的500年，南国呢就亡于巴比伦。在巴比伦被掳之后，他们曾经再次联合过，但是犹大国的百姓从没有真正的接受撒玛利亚人为他们真正的兄弟，因为撒玛利亚人无法拿出家谱来证明他们就是犹大人。即使在基督时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呢，仍然存着很大的隔膜。他们双方都称自己是敬拜神的地方，那才是正确的。撒玛利亚人呢，在世间，就是亚伯拉罕住第一座祭坛的地方敬拜神。他们声称呢，基利心山那是唯一可以敬拜神的地方，而犹太人呢却说不对，应当是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来敬拜神。在基督时代呢，他们中间仍然有这个很大的冲突。以西结的预言讲到啊，以色列国的重建，我们呢挺幸运的，能够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成就。以西结预言，神要把这些干燥分散的枯干的骸骨重新在这地聚集起来，重建一个国度。他说啊，他看到一根木杖为约瑟，一根木杖呢为犹大。事实上呢，他们将不再是两根，而要连接成为一根。所以神在以西结书对以色列所做的预言是，以色列民要成为一个国家，而这件事呢，就在1948年成就了。他们的国家不再分裂了，再也没有什么南国和北国之分，只有一个国家，一个君王来统治他们。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色列国就是一个联合的政府，有一个统治者来管理全国，不再分什么南国北国了。南国与北国不会再出现了，这已经过去了，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呢不会再重演了，因为神应许这片土地上只有一个国家。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耶罗伯安，他当了以色列的国王，建立了示剑城。这城呢原先已经是存在的，这是说呢，他是在示剑城外围再建造了一道墙。这个城的遗址呢今天还在。他又建了庇努伊勒。耶罗伯安心里想，哎呀，这些百姓恐怕会归顺犹大王，如果他们下耶路撒冷去过圣会节期，或者去过逾越节等等，他们的心呢就会归向罗伯安，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有麻烦了。于是呢，他就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但，但这个城呢是在北国的最北边，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一个很美的地方。另外一只金牛犊呢就设在南边的伯特利，离开耶路撒冷呢大约是15到20英里。 所以在他国家的南北两端各设立了这些个偶像，就是金牛犊。他说，哎呀，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膜拜牛犊的习俗呢，是来自埃及的。你还记得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在山上停留了很长的时间，老百姓以为他不回来了，就去见亚伦说，哎，为我们造一个神吧，我们呢就可以敬拜他，因为我们呢不知道摩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亚伦呢就叫他们把所有的金耳环呢等等都摘下来，拿来就铸造了一座金牛犊。当然摩西从山上下来之后，手里拿着写上神律法的两块石板，他听到了唱歌跳舞的声音，看到所有的百姓都疯狂的在膜拜金牛犊，气得就把那两块写的十诫的石板呢摔碎了。这个石板上写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等等。以色列民当时就违反了头两条诫命，他们还没有领受诫命呢，就已经先触犯了。所以摩西就气得把石板摔在地上粉碎了，又把金牛犊呢磨成粉混在水中，叫老百姓啊喝下去。他很严厉地处罚他们。可是呢，在这里呢，耶罗伯安却造了两只金牛犊啊，还放在祭坛上说，哎呀，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叫百姓的心啊转离了耶和华。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
所罗门的巨大财富造成老百姓的百上加斤，这些重担引起百姓的不满，甚至造成了叛乱，国中拜偶像和奢华的风气也损害了他们的士气，最后这些罪导致国家分裂。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解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今天这位听众的来信是这样写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请您解释什么叫做在灵里被杀死，这合乎圣经吗？
我认为我们今天听到的所谓在灵里被杀，这并不是真正的出于圣经。我不知道在灵里被杀有什么圣经根据。有时候呢，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用来谈论保罗，说他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强烈的光照射而扑倒在地上。但是我们看今天在一些五旬节教会里所实行的，实际上并没有圣经根据。如果我们去查考我们信仰的权威，就是圣经，看看有没有这种说法，我们呢很难找到这种特殊的说法。他们会说啊，罗马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说，我们来找耶稣，耶稣就说我就是，兵丁都倒在地上了。因为他们认为啊，那就是在灵里被杀了。但是这么说仍然不足以说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谓在灵里被杀。如果我去查考圣经，就是我在信仰和实际操练上的最终的权威，那么我就得说在灵里被杀这个说法呢过不了这种考验，我们从圣经里找不到像今天这种说法。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释。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一次查克老师要分享神的先知对耶罗波安的预言，而先知却没有留意神向他说的话。欢迎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